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1章，神让我们看到全面。哥利流在祷告的时候，神对哥利流也对彼得有一个启示，提醒哥利流，11章13节，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样看来，18节，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是，你周记，你祷告，你不认识耶稣的名，你还没有得救。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包括短宣队，包括托老，包括照顾各样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愿人都能认识耶稣。这一个不知道在这里躺卧多少年的人，他求什么？你想他会求什么？就好像那个躺卧38年的人，你想他会求什么？我们曾经讲过，那个躺卧38年，耶稣问了一个很可恶的问题：你要痊愈吗？各位，你到饭店里，人家你要来吃饭吗？各位，你去搭公车，公车司机说你要坐车吗？废话。躺卧38年，你问他你要痊愈吗？废话，当然要。各位，不一定。躺卧38年，可能你想要痊愈的盼望都没有了。我不想要痊愈了，我只要钱。他指望有人周济他，这个人是不是跟那个人很像？他不想要好，哎，他并不想要好，他想要有钱，因为要身体健康不大可能了。他希望得着钱，彼得让他失望了。耶稣说：你们不好，儿女向你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儿女向你求鱼，你不会给他蛇。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求饼，神不一定给你饼，可能给你水饺；你求鱼，神不一定给你鱼，可能给你柳丁。他求的是周济，神给了他健康，是他想不到的。第5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他要得的金银，他要得的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和胯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预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各位，这等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重写。第二章当圣灵浇灌下来，大家说方言的时候，百姓也是稀奇和惊讶，然后听了一番道，他们明白了。这里也是听了一番道，他们明白了。啊，不过但是我们看这段话，恐怕有很多很难过的话。很多的牧者，很多解经书都会遗憾今天的教会，而且有的时候会讥笑天主教，说他们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我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信靠他，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就是说，彼得说我们没有金钱，但是我们有圣灵的能力。那今天教会呢，是金银我都有，但是我不能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没能力。哎呦，各位，哪里有这么好啊？ 我们是在信友堂富有的教会，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经营我都有，这我不太确定，但是应该是。今天如果你去看看台湾，我不知道是不是 90% 以上的基督教机构或者许多的教会，他们说的是经营我都没有，我也不能叫你从地上起来行走，我都没有，比那还糟糕啊！经营我都没有，你有什么经营可以给我吗？能力我也没有，你有什么能力来医我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台湾的所有基督教医院都会向慈济求帮助，以至于那个医院改了名字变成佛教医院，我认为大有可能，有些已经在进行了。如果我们再往前面问一下的话，你是一个非基督徒，可能你连这件事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哪有神迹奇事，基督教所讲的都骗人的哦，最多彼此相爱那些我们可以接受，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不能接受。有一些基督徒会说，当时神迹奇事是真的有的，但是神迹奇事特别是新约的时候，神迹奇事是为了让使徒的权威被建立起来，让他们被上帝默示的话能被人接受。今天当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就不再有神迹奇事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各位，今天信友堂是什么？我们今天信友堂不是躺在地上人，所以我们不要求周济，我们要求能力吧。我不知道在我们开始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就确喜又担心，确喜是你的信友堂从来不讲圣灵的，从来不讲方言的，这次看你能不能讲，看你敢不敢不讲，因为圣经里这么多啊。也可能很担心，哎，我们听了半天还是没有听到圣灵的大能和方言，我们信友堂还是经营我都有，但是我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我不会介入这些争执，我也不要特别损信友堂或者是长别人的志气。我甚至说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神迹奇事，圣经应该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是圣经里面讲的我都相信。如果今天我相信圣正典的确是结束了，最有权柄的神的话圣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神是可能应该也是继续用他的大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也就是我相信还有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只是让我们更加的相信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问题是，各位，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叫人起来行走啊？所以我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就求这两件事。第一个，主啊，我要求经营我都有，然后我可以周济别人。第二个，我要求我有能力可以奉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我们要跟这些其他宗教比一比啊，争一争啊，求圣灵来大大的工作。我们看看下面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我想有这样的心，我们都应该最少有同情。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和牧长跟我讲，他说你看到人家生病你能说什么？你能说平平安安的去吗？你不为他按手祷告吗？你就只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吗？如果到医院很久也没好吗？我说哎呀，我们也送到医院也很久没好，更难过的是祷告很久也没好。好，现在有一个人好了，大家赞美主。这个人拉着彼得和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觉得很稀奇。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求和德，你们求一个 杀人的凶手。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路加这样写。第三章是一个生来瘸腿人被医治了。今天的报纸新闻，不管是电视或者是文字的，我看要介绍啊，都会先介绍这个人，要煽情一点嘛，要戏剧化一点。哦，在那个美门口多么的可怜啊，多么的被唾弃啊，多么的灰心啊，多么的绝望啊，然后看片名医都没有用啊。那也会介绍那天天把他抬来的人是谁啊。反正我们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人，没有人能医治的人。然后彼得、约翰进殿了。那个人看，哎，这好像也是大善主嘛，就请你给我一点金银。然后我想要戏剧性一点的，就是要炒热一点，希望更多的人来看。然后彼得很庄严的说，我没有金银给你。哦，那个人很失望了。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哎呦，你所有的是不是寡妇两个小钱啊？那不够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实在路加也描述的够多了，路加描述那个人起来以后的兴奋的状况，但是我还要再多写一点，要显出上帝的大能嘛。各位，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这个人的好，花的篇幅不如后面彼得所讲的一篇道，甚至连一半都不如。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我在看第二章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前面的事情比较刺激，好看，天上降下火来一样，降下圣灵来，然后我们能够说方言，用各国的话来说上帝大能的作为，这好看。然后一个人躺卧在那里那么久，大家都没有办法，可是现在他好了，又能跳，又能赞美，又能唱，应该是信有诗班的。下次我们请他在我们圣乐崇拜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义哈，敬拜主，他的敬拜一定会很好，不知道碧林师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有赞美主啊。可是下面花了好多篇幅讲的不是这个事，如同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花了好多篇幅讲的不是这些病得医治或者是说各国化的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那重要性在哪里？这不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跟门徒已经讲过的话吗？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他要见证我，他要荣耀我，如同耶稣要荣耀天父一样。所以他先来个 disclaimer， 一个先声明，不是我。哎呀，每个人都会说是我嘛。各位，今天如果到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或者今天一直到下午完了，人家问今天谁讲道啊，康来昌讲道，人家来啊，今天你讲什么？我说我没有讲道啊，不是我，我今天没讲道啊，胡说八道，我今天明明讲到了。明明看到彼得奉耶稣的名把这个人医好了，而且还有动作拉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是彼得在做的。明明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基督做了很多的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没有做？我们有做，我们承认有做，但我们说我们不过是一个空器皿。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不能做。我感谢主，彼得愿意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会不断地看到上帝行了奇妙的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对那些要拥戴他的人，如同耶稣对那些要拥戴他的人说，不是我，这是神。耶稣当然是神，但是耶稣要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一位为人舍命的神。我们不认识他。彼得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甚至彼得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虔诚，你可以很虔诚，你的能力和虔诚是来自神的。彼得说，那是谁？那是耶稣。但他不能只讲耶稣，他讲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耶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儿子或者仆人。整个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里面还有整个的信息，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啊，这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不必老师讲，不必学者讲，我们自己都觉得怪怪的，这句话真的应用在耶稣身上，这不是灵异解经吗？可是彼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在整个的讲道里不断的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列祖的神，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犹太人、希利尼人神是同样一位神。可能有人并不认识他，但这不妨碍这位神才是独一的真神。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神喜悦他的爱子。我不知道这个荣耀是不是只指他的复活，是不是也指他在生活当中，包括他的受洗、登山变相，包括那些神迹奇事，荣耀他的仆人耶稣。神荣耀他的仆人耶稣，我们人却把他交付比拉多。连比拉多，连一个外邦人，我们也讲过，一个懂法律的罗马人觉得他没有罪，要释放他，你们竟弃绝了他。各位，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了38年的病，不是瘸腿，不是缺少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拜错了神，我们求错了偶像，我们求的是一个凶手。你说我从来没有求什么凶手，除了结婚以后觉得老公有点像以外。各位，当我们没有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没有求耶稣，我们没有单单的求靠他、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在求那些赐好东西的时候，那些就是偶像。不过我们感谢主，即使人犯了这么多错误，真的在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我们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不是彼得他们啊，求一个坐在你左边右边，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不仅是他们，我们没有神的光照，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不会求。这个人之所以好，就是被你们弃绝的那个人，他的名我们信靠他啊。这里也有点解经的问题哈，这个信心是谁的信心？是彼得的信心还是那个人的信心？从第六节来看，恐怕是彼得的信心。但是当彼得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或彼得就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人也听到神的话而有了信心？总之我们知道一件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能做。我们要领受神的作为，就要有信心，就要接受他一切的带领。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17节开始，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你看从18节到26节那么长的记载里面，你发现很吃惊的事情，彼得不是在跟外邦人讲道，彼得是在跟犹太人讲道，彼得在19节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不是在对哥林流讲，不是在对不认识上帝的拜偶像的人讲，是对犹太人讲。犹太人是谁？不仅保罗在罗马书讲那些儿子的名分还有律法通通都是他的，都是他们的。而且在这里彼得说，你们啊，你们这些犹太人，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你们是先知子孙，你们是约的子民。但你们需要什么？你们跟外邦人一样，你们需要悔改归正，离开罪恶。悔改归正，离开罪恶，就是信靠耶稣。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我从来不觉得 我们不需要听福音，不需要认识耶稣，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认识耶稣。耶稣到底是谁？这一群人知识学问不会下于彼得，彼得很勇敢地说，这位主，你们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是罪大恶极，他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你们唯一得救的凭据。他不再对那个躺卧的人、生来瘸子的人讲而已，他是在对其他的人，也是在对我们讲。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里面，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教会，我们有经营，经营是很好的，钱财是很好的，当然希望我们经营用得很对，是周济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其他所有的恩赐，包括知识学问也是，我也希望我们有能力，不管到底神迹还有没有，我在圣经上领受是，若是我们高举基督，我们高举圣经，我们盼望，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好像在这一方面很缺少。我是几乎都没有过，所谓几乎没有就是好像有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迹，还是刚好运气好，人家就退烧了。但我也要对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求经营，你要求医治的能力，你可以求，这不是我们福音派自己做不行不了神迹奇事，给自己脸上贴金。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保罗自己也承认，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没有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是与神同工的，然后他说他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他是神的用人。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如果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讲很多的道，安慰很多的人，他说我们是贫穷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想那个似乎就是说，我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没有，我们是干旱的，我们是可怜的，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通通是要灭亡的。我们跟任何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样样都有，能够给别人，能够叫人饱足。必须承认一件事，经营我都没有，能力我也没有，但是我有拿撒勒人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叫天上地下所有的要向他屈膝敬拜的这个名。我们有这位耶稣，我们只有两个小钱，有时候两个小钱都没有，有时候没有神迹奇事，没有金钱，但我们有这个名。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叫人富足。我们应该是这样舍己背十字架，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智慧、体力、青春，都是主叫我们来周济、来服侍、来高举耶稣的名的。当如果神给某些人、某些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恩赐的时候，你可以求，你也不必骄傲，你也不必说非有不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两次讲到这些恩赐是圣灵、是上帝凭己意分给个人。你可以求，但他要不要给？凭己意，上帝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而且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神定义要叫教会是一个结合体，有的人有这方面恩赐，有的人有那方面的恩赐，要让这些恩赐在上帝的话和主的爱联系之下，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足，需要别人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可以帮助别人，让我们结合成一个身体去帮助别人。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也还是承认一件事，神凭他的己意行事。有的时候我们再怎么相爱，再怎么结合，再怎么样合一，有些恩赐能力神迹其实我们行不出来。马可福音第六章五节，连耶稣都有行不出神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一定能行神迹呢？ 使徒行传虽然讲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到11章28节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的教会也遇到饥荒，需要别人来周济。好，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缺乏，认识神的国和义，基督的名，基督的救恩，那才是我们需要抓住的，需要得到的，需要给人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如果不认识你什么都没有，你不会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觉得这是你赚来的。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沙漠，我们不过是旷野。在约珥书里面讲到神圣灵好像雨水一样的浇灌，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同样的描述。以赛亚书44章第二节，以色列啊，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外邦人，躺卧的人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要亲手写归耶和华，并自称以色列。好像沙漠，我们是沙漠，我们是旷野，我们枯干，我们原来好像锡安，我们原来好像耶和华的园子，离开了上帝，我们好枯干。神的同在，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浇灌，像以赛亚书51章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这不是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就看过的，有一次我各位听过的韩德尔的弥赛亚一开始的男高音，在51章也再一次出现，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让我们来寻求我们的神，根据神的话，根据十字架道理来寻求，来认识耶稣。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吩咐，在路加福音就吩咐说，你们等候，你们等候所应许的，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24章49节，把这个跟使徒行传第一章连在一起。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等候，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崇拜了？要等候主，我们已经等到主了，耶稣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但我们继续等候主，我们继续求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浇灌和工作，让我们更有接耶稣的荣形，让我们更像上帝的儿女。地上的万族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就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也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门徒们在那里同心合意迫切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浇灌下来。主，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早就浇灌下来，早就在他们心里工作。耶稣曾经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会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敷衍，祷告会变成机械式的重复，像我们念使徒信经一样，像我们背主导文一样，像我们传耶稣是救主一样，毫无力量。主，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求你浇灌下来，把你的话，把你的爱，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求经营， 你给我们健康，我们求能力，你给我们圣灵，我们求一个凶手，你给我们赦免。主，我们不知道求什么，照你的旨意赐给我们你觉得我们最应该有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